嗨，大家好，我是曹。今天这期节目非常特别，今天我要去开箱木屋的諮商所。然后呢，我现在要从我彰化的老家出发。如果你是比较久以前的听众呢，你就知道我的老家在彰化。然后我现在呢，就要从彰化出发到台中的木屋的諮商所。等一下我会先跟鸡蛋糕会合，然后和木屋一起吃饭之后，然后再去开箱他的諮商所。这集的前后我会把这个过程都用录音的方式录下来，让大家可以好像和我一起参与这趟旅程的感觉，和你一起出任务。那我今天的录音呢是用 iPhone 录的，所以音质可能跟用麦克风录的有点差，所以如果落差很大的话再请大家多多包涵。那我们就出发吧。我现在已经来到彰化火车站，到底会不会迟到呢？救命。好，我现在到了彰化火车站里面月台，然后一路狂奔。我的车好像已经来了，要是赶不上就糗了。本来还想录一下火车进站的声音，结果火车早就进站了。 Oh my god， 今天人超多。到哔哔声你就知道我已经从火车站出来了，然后我现在要前往台中的捷运。我刚刚真的觉得非常怀念，因为从彰化搭区间车到台中大概就是我国高中时期的回忆。因为大家知道呢，彰化呢其实就是没什么可以逛街的地方，所以如果彰化人要逛街基本上年轻人都会到台中去。但是呢，我今天没有要走以前的路线，以前都是搭车到台中火车站之后再搭公车，但我今天要搭捷运了。好，我现在已经抵达了台中捷运的市政府站。没错，木屋的諮商所就位在市政府站的附近。哇，真的是一下捷运站好气派啊。不愧是台中最高级的地段，可以这么说吗？我不知道。好，那我现在目的地呢就是要去台中的大圆柏，因为我先跟鸡蛋糕还有木约在大圆柏吃饭。我们先说一下现在有谁。已经开始了吗？
今天是草木走出来。好，
那我们现在呢来到大圆柏的一间餐厅。大家有没有感觉那个音质突然变好了？因为鸡蛋糕有准备非常厉害的麦克风。
而且这间餐厅就是刚刚我自己就觉得，我真的是太厉害了。因为我们原本要吃顶泰丰，想说过年应该会有开吧，就吵到的时候竟然兼放假，初一放假。
他们好体恤员工哦，
他们
真的。可是顾客角度就觉得哈，没得吃。
对啊，好像我久久才来一次哎。
对，然后我就是在边走的路上。
欢迎
带
我们的西西里所长
鲜
虾鱼饼，
谢谢。
红色是泰式酸辣酱、白色
泡泡
酱，酱量不够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
好，谢谢。那现在上菜的是鱼饼的部分，因为刚刚木就说，哎呀，反正过年嘛，吃炸的都 OK。
所以我原本还说，如果没东西吃，我们就去吃麦当劳。然后我今天是走路路上，我已经停好车要走在路上，我就走来看那个 Google Map 大圆柏有哪些餐厅。然后我就直接打电话问说还有位置吗？他说你是在馆内吗？我说对。我说他说好，那我帮你留15分钟。我说好好好，那我们赶快过去，就顺利订到位置。然后看到前面的人来候位的时候说没有位置，心里就觉得有点开心，
超
有位置可以吃。不是幸灾乐祸，他们没位置，是庆幸我自己有打电话有订到位的开心。
老板精明，老板精明。
真的。那你跟鼎泰丰无缘哎。
对啊，而且我只吃过一次。
不然其他炒饭，
炒饭很好吃
哎。今天已经才在那个宝岛少年村的时候看到了，就是有一些具体在后面要吃炒饭。
嗯，他炒饭真的很好吃。
还没吃过。
我都是点糙米的炒饭，我觉得他炒饭比小笼包好吃哎。
真的吗？可是我觉得台南有更多好吃的炒饭。
对，
因为我去鼎泰丰点了一轮之后，我觉得过誉的就是那个排骨炒饭。
对啊，
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那个什么，因为它的饭是炒的粒粒分明的那种，
对。
然后因为很多那种一般快炒的炒饭其实都是湿湿软软，它的米可能就会有点黏黏的。
那台南真的蛮容易吃到
冰冰的，是吗？对不对？而且还有镬气，鼎泰丰没有镬气不行。
所以台南之后就是要去吃。
而且你刚刚有没有听到关键字？炒饭
镬气
点过一轮。
哦，点过一轮，哇，就是菜单上就是这样一整排画
下，对，那他已经全部都点过一轮，然后
也没那么夸张啊，
还没有走过去，还没有走过去。
哎、欸，鱼饼蛮好吃的，哎，但是很扎实的鱼肉。它不是松散的，
今天是美食
花费。今天是一个很杂、很杂的东西。
对，今天很杂。
然后到时候如果大家觉得中断的时候，就是我们聊有不能听的话题。
没有，直接进音乐。
等下进广告这样子。
进业配，
进业配，进音乐。
我们今天喝业配什么？我们没有人要来。
就是我们
有啦有啦，我们有很常找我们的厂商。
就这个广告我们可以放这里哦，然后就放音乐，然后这个广告来就可以把它放进去。我们示范一下广告。喂喂，你还好不好？
好好的不得了。
不管好与不好，都一样要来玩草木炖鸡。
本集音乐由 OU Music 提供。好，我们现在呢身处在木的职商所里面了，耶、
yeah! 豪宅豪宅、
欸、真的耶。因为我们刚刚就是一路从大圆白这样走过来，
对
对，然后
感觉怎么样？
就是不同的世界。
我常常走在这边，我也觉得不同世界。
对，然后我们就问木说，哎、欸，你什么时候要在这边置产？
我可能看有没有空地就搭个帐篷好了。
那个大哥，那个帐篷的那个费用可能也蛮高的。
对，就是那个矽谷的帐篷租
啊，或者我住在这里啊，但不能洗澡。
真的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在里面了，然后我们刚刚从一进门到现在惊呼连连，
没错。
真的，而且我们把每个沙佛都坐过一轮，
每一间都坐过一遍。
对，只是还没上去跳而已。
跳的话可能会被杀哦。
真的，因为那个是很贵的东西。
真的，就是那个老板讲每一个报价，每一个都是很多细节。
对啊，因为首先我们从楼下这样走上来，其实觉得整个都很气派的感觉，而且蛮有隐秘性的，因为好像不用跟警卫有任何的接触。
对
对，我们就只要去弄一个访客的那个叫什么抽卡，
自助发卡机。
对，自助发卡机。对，然后我们就拿一张卡就可以上楼。
而且那个 BB 卡的门口我好喜欢哦，那个就是跟韩剧长得都一样。
真的，韩剧那个律师去上班的时候都要过那种门。
然后那个什么，如果是有一些被资遣还是什么，他就是 B 卡进去的时候不能进去。你有看过有些桥段就是这样？
对对对，变红色的他就不能进去。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一进来都是要拿卡片，就是安全性其实是蛮高的，还有隐秘性。
嗯，然后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其实谘商所的门一打开，然后就是一片他们的主题墙，就是他们的那个谘商所的名字跟 logo 的上面。哎，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你们谘
商
所
叫什么名字？
我们谘商所叫树心理谘商所，倾诉告诉的树，
对，
诉说的树。
嗯，就是来这边可以好好诉说的意思吗？
对，没错，就是一个、
哦
啊、一个可以倾诉诉说的地方。心理諮商不就是这样吗？
对啊，可是就是一个字就简洁有力，可以让我们知道来这边要做什么。
取名字真的很难欸，
取名字超难的啊！我那时候想超久。
你没有去算吗？还是什么？
你知道，就是用 Google 打那个算命，把所有字放下去，什么大吉大凶，然后去稍微排一下，大概就是这种。你知道老师算，老师给你一个奇怪的名字怎么办？
哦，大约抓一下这样。
对，
嗯，然后呢就进来之后，其实我觉得你们整体的空间实际上的地坪好像没有很大，可是因为是整个设计的关系，就是让它视觉上看起来其实还蛮大的。
对，
嗯， 嗯，可是其实卫生局的来说这个空间已经算很大了。
真的哈、
哦，它以就是我们每一间的谘商空间来说已经跟台中其他比已经算大很多的、嗯、因为可能有一些如果在台北可能又更小。
对啊，因为你们其实每一间谘商室还蛮大间的。
这边这样总共几间？
这样总共有五间。
好多、哦、
对呀、啊，好多、啊。而且我觉得有一间非常特别，因为那间是在转角的地方，然后它的墙壁都是用玻璃做的，就很像玻璃屋的感觉。
刚刚曹老板说
说了一些有点变态的话，我就说那个好像是可以放几只动物在里面厮杀，然后可以观察他们做一个实验室的感觉，
还是那是像动物园吗？
对，
就是被观赏。
我就说你这样有点变态，为什么看起来在里面厮杀？
我觉得因为设计师主要帮我们弄蛮多玻璃的元素，因为大部分諮商所这样一间一间的话都是完整的石墙的话，那其实会蛮压迫的，就很像你走在饭店或是那种旅馆里面，它就是一个走廊，旁边都是门都是墙，那其实会蛮不舒服的。所以他用那个玻璃，然后还有用一个圆弧，
对
对，用一个圆弧去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视觉，就不会是每一个都那么的生硬的线条。
嗯，就是你如果那个窗帘没有拉起来，就增加通透性嘛，然后那个圆弧的感觉就是又不会有那种棱棱角角的，好像你
经过很严肃之
类的，对对对，然后你不会有一些视线被遮到。
对，然后因为其实有些人是真的比较不喜欢石墙有压迫的感觉的话，那那一间它就会蛮适合的。
对，
有些人有假设幽闭恐惧症啊或者是什么，因为你门关起来，其实有些人那个压迫的感觉，就算你再大间，有些人还是会觉得不舒服。
嗯，
就是会有一种就我自己的想的感觉啦，就是跟心理师共处一室的时候，因为我都一对一比较，我一对一嘛，不是比较多，一直都是一对一。
你也才一对一。
我刚才讲比较多，
还是你有的时候会带谁过去呢？
并没有。
好啦，
你爸妈的课题可能有在旁边。
那带小时候的自己在心里面一起过去。
我有带跳跳虎去过，然后就
坐在你的旁边吗？
这样我岔题了，就是我就抱一只小只的跳跳虎，有一段时间蛮常带的，然后就被心理师说那个你为什么一直都要带这只跳跳虎，然后那时候的心态可能还没有很能够朝他想要的那个方向去思考，我就有被责备的感觉，因为他在可能在试着想要把他引导到可能是我童年的一些东西里面去。
嗯嗯嗯，
对，然后我就那时候其实就有一种被责备的感觉，就是干嘛，你是骂我很幼稚是不是，然后一气之下就不带。
哦，幸好不是不去啦，不带没关系，
就是一气之下就没有再带跳跳虎，但是就有点寂寞。
那你们现在坐沙发感觉怎么样？因为你们每一间都有坐过嘛，然后每一间的环境啊或者是我们的布置。
我很喜欢这里的沙发。
对，因为刚刚鸡蛋糕在坐的时候，他就说哦，这个都可以靠着头欸。
靠着背啦，比较深，
靠着背，
就头可以靠得到的。
嗯嗯嗯，
对，就是
不过你的上背是悬空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坐到底，然后整个背可以被很好的支撑住。
对，我觉得就是坐沙发就是有一种陷进去的感觉。
有沙发那些当初其实都有蛮多的讨论，而且真的蛮难的，是有些沙发是定制，有些沙发是现成，而且现在台湾现成的沙发也要等很久。
为什么定做法不用等？
定做也要等，可是定做可控，然后现成他会可能会跟你说他们都是定了之后他才会去做，他可能不想要放在仓库。
哦，
所以当初其实在准备的时候那个时间的压力非常的赶，因为你以为现成的可能比较快，就后来发现不一定，因为他也要做啊，然后要等料什么，他的现成可能就是一个固定的尺寸，不是只说放在仓库等你，然后客制是你可以自己挑布啊，挑颜色，这叫客制。然后后来发现跟我想的完全都不一样。
对啊，那个，
两种都要等。
对，两种都要等。我以为现成的是它会放在那个做好的沙发里面。
嗯，
可能现在那个吧，库存很要仓库什么很贵。
诶，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忘了讲，就是刚讲的那个玻璃屋，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听得很困惑，想说这样大家不是都看得到里面在干嘛吗？没有没有没有，它就是外面是有一个很大的窗帘可以拉起来的。
对，就是要使用的时候会把窗帘拉起来，然后没有用的时候会打开，因为不然的话就真的很像饭店，因为我们的諮商的每一个空间外面都会有一个算是
门牌
灯，就是当有人使用的时候打开，其实会有一些光影，那其实跟饭店真的蛮像的。
嗯，
还有水波纹呢。
对，那个水波纹也是一个设计师的小巧思。
对，就是如果你有幸来到素心理諮商所諮商，打开那个灯的时候看一下天花板，
就是哇。
对，
就是，我真的很会介绍这，你知道吗？就是我每次有人来，就算不是我的个案，我也会跟他介绍，就是已经非常会介绍这个空间。 下次开一个导览团好
了，对对对，老板导，木老板亲自导览。
而且进来的时候那个色调大概就是比较偏暖色系，然后
都是大地系的
柔和的颜色，
以木纹为主要的视觉的感觉。
那时候主要挑的材质都会是挑比较柔和，因为我们希望是大家一进来之后会有从视觉上开始放松，因为踏入心理諮商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没错。
然后如果你用白色的水泥漆的话，那就是有种好像看医生看诊那种冷冰冰的感觉。
嗯，所以这边的墙壁都不是白色的，
都没有白色的，
对，都没有白色
的。有啦，天花板有些是那个白色的。
哎，对，你们諮商室进来不用脱鞋子哈？
不用不用，
就里面是地毯，
是那个编织地毯，
所以就是整体的风格是蛮一致，就是地毯啊还有墙壁跟木座其实都是蛮一致的风格。
嗯，就是整体的空间是很
舒服的，然
后这
些加上那个这个是几千 K 的色温的灯泡打下去，哦，真的是
你的那个灯光那个太专业，我就没有办法回答，可能我要跟设计师做个功课我才能办法回答。
这个看起来目测应该是3000 K 吧
真的吗？
就是自然光啊，自然光的颜色，或是再黄一个设计。
好，为什么曹老板讲出这个话呢？因为当初他的社会在挑灯的时候，
对，都是挑自然光的那个颜色
所以他才可以叫目测3000 K。
好，那我们就要来我们今天的主题咯。
对，那请问一下你们諮商所里面有几个员工？
我们有柜台跟心理师，那我们总共目前是加起来有6个心理师，但之后不确定会不会再增加，柜台大概3位。
那你挑选工作人员有什么特别的条件吗？请问我们可以来应征吗？
那你要来台中吗？
我来这边打工这样子，假日来打工。
假打工。
可是我觉得心理师跟柜台的那个标准就不太一样欸。
你会把它分开考虑？
我会分开考虑，因为柜台其实还是会希望他可以配合的时间是比较弹性的，然后心理师的话主要应该还是要他可以接受我们的理念，心理健康是一件很重要也很正常的事，不是只有好像有困扰的时候才需要来做諮商。因为像有些个案其实谈到后面他做心理諮商其实是一个心理保健，我不知道曹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有啊，就是来给你看看
就是来定期整理他自己的状况，然后有的时候会变成是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状况不对的时候，透过定期的整理他已经可以更早去发现自己状况有一些可能需要提早调整的地方。所以我们会觉得心理諮商不是只有困扰的人才需要来，所以我们会希望是一个很健康，有点像心理健康检查的那种概念的感觉，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然后我们也希望是让大家进来可以稍微放松吧，就是透过环境大家会觉得哦，好想要进来试试看。
嗯，那我觉得环境的氛围真的有耶，
有
很放松的感觉。
因为其实你要叫大家一进来透过谈话慢慢放松其实真的需要一点时间，可是蛮多人一进来的回馈是一进来透过视觉他就会放松。
嗯，
就是光在等待区那一排沙发坐着就很舒服。
对啊。
嗯，然后随着进来，然后因为有些个案如果有时间或是还 OK 的，我也会带他们一间餐馆介绍一下我自己会做这件事，然后或者是有的时候诶别人干提早来说诶你要参观一下吗，我带你每间介绍一下。
哦，
我会想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的环境跟我们想要呈现的方式。
那请问个案可以挑他想要的諮商室吗？
可以啊，
个案可以挑哦。
就其实也没有特别说不能，因为我们目前就是刚开嘛，所以没有到那么满的状况。虽然有5间，但不可能5间全满。
嗯，
对。
所以就如果有喜欢特别哪一间，就可以说，我今天要在第2间这样子。
前期的时候，那时候比较没有人，我会欸，就是像有些个案，他可能说，那你其他间，我说，那你今天想要试试看别间吗？然后我就会带他去别间，然后结束之后，他会说，我还是比较喜欢之前的间。
哦，所以是个哦试用的感觉。
对，
因为其他就是还没有到那么忙，所以其实弹性很大。
对，所以要预约諮商，赶快来哦，之后忙了就不一样了。
当那时候，就是你们要讨论这个风格，然后加上整个最后装潢施工大概花了多久时间？因为你刚刚说时程很赶，
大概花了2个多月。
曹老板那时候不是半年多？
我们从那个找设计师到整个完工差不多半年。
那你那时候已经说很赶了。
对，可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很多东西自己手动的，所以会更慢。
对，但我们都花钱，
对，他们都请师傅做会比较快。
因为我们就是在筹备的过程，其实我们同步还是都在工作，然后曹老板那时候是有先暂停工作，
对，我那时候有辞职了，
对，所以我们就是时间比较赶，而且我们也没有找设计师，我们是原先就所长就想说要找哪一位设计师，所以确认好之后就直接找他，很快就开始画图跟讨论了。就我们少了前面设计师在
沟通
的那个过程，对，然后这个设计师也真的非常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现在还有半夜11点开会，就是他跟着我们在那边很疯狂的开会，因为我们下班结束之后可能吃个饭，然后要讨论一些事情，可能就变成11点，然后那时候还是人在外面，因为来不及回家，就人在外面路边坐着，然后在那边跟他们视讯开会。
天哪，好拼哦，
好辛苦。
真的也没有要让大家下班的意思。
就是他们很辛苦，我们也很辛苦，
对，
这样。
可是我觉得好像就是大家为了共同的想要呈现的这个作品而努力的那种感觉。
真的，而且就你看到所有东西都是我们跟设计师去讨论，然后拼凑成现在这个样子，他会给我们一些专业建议，然后我们可能也会去看喜不喜欢，或者是我们想要什么样的风格，他也会帮我们去呈现，会跟我们一些讨论。
对，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蛮有感的，因为有一些东西是真的我们在这个专业领域才知道在空间上有哪一些东西需要注意的，
对，他们都会尽量帮我们去完成，那有些我们担心的他们也会帮我们尽量想办法找一些方式去解决。我觉得就像曹想的，就其实可能中间很多东西都是一些一开始没有办法预估的，就是你真的要做的时候你才会发现问题有哪一些。
真的，我那时候就一直威胁他。我就一直跟木讲说，欸，那个钱然后可能要抓松一点。要多抓一点钱，因为中间会有很多状况，可能都要多花钱。结果你还真的多花了不少，对不对？
比原先预估的来的多。
对啊，好像 通常都会这样。
所以过程中你们两个都有讨论。
会啊会啊，
你应该算是有看到整个过程吧，从我一开始跟你说，然后到我确定场地，你说他怎么这么快，然后到找设计师，然后我开始看 3D 图，我好像也都
有
给你看，有
3D 图啊，设计图都看过了。
对，然后那个什么施工拆掉原先的那个这边原本的装潢那些图也都给他看过，
照片都看过了，
对，他是及时更新整个过程。
所以你是线上的那个筹备团队之一。
对，我连台中市卫生局的那个他们要求什么东西我都看过了。
就是会问他，然后他会忘记有没有，然后就自己赶快再找一下资料这样。
所以你完全是一个那个老板前辈的概念。
嗯，不要这么说。
毕竟他已经开业两年了呢。
对
啊，我已经开业两年了。对，所以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都有蛮多的讨论。那我来问一下听众想问的问题好了。欸，我觉得这题好难哦，你希望几个月之后收支可以打平？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在老板的位置跟在心理师的位置上要考量很不一样的事情的地方。
怎么说？
因为你在心理师的位置上你不用考量说你这些东西多久要摊平啊，你只要把案结一结就好了，就是你要只要想办法精进你的专业能力，然后把每一个个案结好，可是老板就是要考虑这些，我收支什么时候要摊平。
我觉得真的是耶，就是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去避免换个位置换个脑袋这件事情，因为你就是每个月就是要缴房租，然后这边要缴管理费，然后要缴供电，然后还有我们自己的电，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开始要缴什么租赁税啊，有的没的各种税，然后就发现那个成本一直加加加加加，真的是蛮可怕的。然后你就会开始去算说，哦，柜台固定的支出，那你要接多少案，那可能才可以有所谓的打平。
对，我觉得一开始光每个月要打平应该就困难，可是你如果还要把这个装潢的成本摊平的话，你们有讨论过预估要多久吗？我是不敢想这个问题啦。
我们没有讨论要多久，但我们相信是可以回来的，因为其实我们就蛮用心的，而且我们很拼，你们知道了，我们很拼。
我们
现在录音的时间是
初一，
大年
初
一哟。
对，
然后諮商所没有休息哟，
真的。
没错，就是等一下录完音之后我就要让他们自己在这边看他们要离开还是要休息，然后等一下我还要结案这样。
对，
木老板要工作，
等
一
下木老板还要去工作。
对，就是我们非常的拼，所以我想说我们没有特别设定多久要打平甚至回本，但我们那么拼应该是没问题啦。
有听众问说，好奇木觉得自己的諮商所的特色是什么呢？
特色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的定位吧，就我们的定位应该算是一看过去就会跟其他諮商所不一样，你可能从环境啊或者是从我们的网站可以看出我们其实是真的蛮用心在做规划的，那当然我们从地点我们的价格也就会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地点是在台中最贵的一条路上，我们是在台中的七期这边开智商所。
真的附近都是豪宅，
都是
豪宅的大楼。
对，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总是要有人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如果我们再去开平价的，其实前面已经很多人在扎根了，那我们可能也杀不出一条邪路。
嗯，
对，所以我们就直接抓在一个从地点从我们的环境，我们就是要抓不一样的客群，或者是想要提供不一样的服务。
感觉就是好像是要做就要直接都做最好的那种感觉。
对啊，就像医美它会有平价连锁的医美，可是也会有所谓的顶级的医美嘛，就是有不同的客群。
老板走的是顶级的。
对，这边冰箱打开应该都是鱼子酱跟鲍鱼。
没有。
哎，不过这边有自己的咖啡机，对不对？
对，就
是那
是
个案可以自己去使用的吗？
哦，没有，怎么可能个案自己用的？啊，我们是柜台会帮你服务。
哦，我错了，我错了。
对，是諮商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那个现冲的咖啡，然后柜台会问，
哦，
看要喝什么。
是柜台服务，欸，
是柜台服务，怎么会让个案自己来呢？
我想说，那个就是自助的，啊，
自助 bar。
对啊，旁边还有一些饼干什么，
啊，
应该是自助 bar 吧？
没有没有，那是柜台会帮你服务，就是可能茶或者是有一些咖啡什么，都是柜台会帮你服务。
那进来真的很舒适，
对，嗯，就是人
来真的有一种住饭店的感觉。
人来就是在等待去等，然后等心理师来接。
对
对，如果你之后还不想离开，其实我们这栋大楼的公社楼下有咖啡厅，然后它都是就是这栋的住户才能进来。咖啡厅那边其实有按摩椅，
哇，然后是不用投钱的，
要投钱，十分钟十五，哎，十块钱十五分钟，
哎，那其实也很便宜啊，
很便宜啊。
那等一下我就要下去做，
而且我跟你说，那其实我那天有去做，真的蛮舒服。他那边是一间有三台按摩椅，然后每一台按摩椅中间都有一个大的布帘纱帘把它遮住，所以你跟旁边其实还是会有一点距离的，嗯，
是有隐私性的，
是有隐私性的，而且其实基本上。其他人在上班不会一直去做啊，就是只有我们，就是我们比较弹性，可能自己会去做。
因为这栋大楼它是
主要都是上班，纯上班。
对
对，所以其实等于大家如果是那种晚上啊或者什么来这边諮商，大部分人都下班了。
就是刚刚一进来，其实我蛮惊艳的是隐私这件事情。
对，这个真的是，欸，因为有个案就是说，哦，我终于可以不用再跟柜台的说我要去心理諮商所这件事。
对，就是嗯，我现在諮商的地方，
以前諮商的
地方，对，以前諮商的地方。
纠正你。
好啦，因为录音的这个时候我的諮商结束了。对，我还没有在节目上讲过这件事情。
哦，真的，你在我们这里出柜。
对对对。
好了，那之后
要剪掉吗？要剪掉吗？
之后可以再聊一集。諮商结束这件事，
諮商结束这件事，我们可以之后再聊。
嗯，
那我的心理师也是一开始在诊所，然后后来他出去开业，在诊所其实就没有那么尴尬，因为其实大家都是楼下是看诊，然后楼上諮商嘛。然后你就是去，其实柜台都认得谁，大概是谁要諮商，他就说哦楼上这样，他就知道你是要去諮商。
我觉得这样其实会算諮商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可是好像它跟买饮料买便当不一样，你在这个时候被其他人认得好像不是件让人自在舒服的事情。
我其实花了蛮长一段时间习惯这件事，就是柜台知道要帮我开门，因为我那时候的时间是门诊还没开始的时间，所以柜台都要特地提早半个小时上班帮我们开门。
哦，那这样感觉很有压力耶。
对，
嗯，
然后那是在诊所的时期，后来心理师他就自己出去开业了。出去开业之后，他也是一样在大楼里面，但是他的大楼是就是那种一般那种楼下有柜台，
嗯，
然后就要跟柜台拿房卡上楼，然后进去他那一户，然后就是他的諮商的空间这样。那因为他是比较小型的工作室，就没有像你们这么大一户，但不过他还是大楼里面的一户啦。
对
对，但是它就是整体的风格就再更简单一点，那感觉比较局促一点，所以其实不管是在诊所还是在他后来开业的地方，其实光是适应环境这件事情，我是刚刚这样就是在每个房间这样去坐那个沙发的时候，才突然感觉到哦，原来是可以不用去适应环境的。
可是我觉得这很重要，欸，因为就是不得不说，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吵的感觉，但其实蛮多时候会諮商或是对自己想要做探索的人，其实蛮多都是高敏感族群。
这样算高敏感吗？
就是对于环境，然后对于沙发，对于布料，对于材质，对于那个感觉，其实都是很敏锐的。所以其实蛮多个案来到这边，他其实那个感官是打开的，他其实可能从视觉甚至嗅觉，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闻到空气有一个味道，
有，
除了装潢以外的味道，
有没有擦香氛，对不对？
有，其实那边有一个香氛，
嗯，
对，然后其实
有
大家其实都是会在那个时刻感觉都会是感官都会是打开的，所以这些小巧思我自己就是觉得蛮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那些个案好像都没关起来过啊他们感官都没有关起来过，
可是在諮商的时候应该会更打开，因为諮商要踏入，然后你从一楼上来的过程或是整个整栋大楼给你的感觉，其实可能都会在影响这个人要踏入諮商。
嗯，真的
都会。
对，我曾经就听过有一个个案就说他不想要在之前的工作地方跟我继续諮商，因为附近找不到车位。
哦，交通的问题。
对，交通问题，他说他真的觉得很困扰，就是每次他都要可能等很久，或者是明明他不会迟到，但因为交通又要迟到，然后他要面对迟到然后心理师让时间影响这件事。
我也是因为交通也是有一些问题。
嗯，
对，就是刚刚其实我觉得刚刚这样坐在我刚刚说沙发很好坐，是真的是那种松下来的感觉，因为我就是我坐下来之后才发现哦，原来就是环境是可以不用花这么大力气去适应的，
我觉得这好重要。
然后墙壁上也没有多余的东西，
嗯，
就是我可以下，就是我坐下来我就是面对心理师，
嗯，
因为我刚刚都坐在个案的位置啊，就是草根木就一直在研究心理师的那个沙发多好坐因为他们需要就是连续工作的话，那个沙发必须要
好
坐，久坐久坐还不会不舒服。
对对对，
然后我都坐在个案的位置，我都没有去坐心理师的位置。
你等一下要不要去坐坐看？
他们就一直叫我去坐心理师的位置，我说我又不是心理师，
你
跟没有关系。
那个关口还没过，等一下再坐。但是刚刚就全部都坐在个案的沙发，然后我都选在我习惯的视线的角落。对，然后就每一间虽然对我来说都是新的空间，可是坐下来其实感觉好像就可以马上开始有一些东西可以讲出来，
嗯，
而不用特地去准备，然后吸一口气打开门开始讲。
而且我在想说是不是对个案来说你对环境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可是其实这个是不太好说出来的，不太会去跟心理师或是跟柜台抱怨说哎，你那个椅子好硬哦什么的。
一来是这个，二来是有的时候没有得比较。
哦，我懂。哦，
你可能只去过那间。
就像你现在一坐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原来沙发好不好坐对你来说是重要的。
对，没得比较。然后，也是认识你们之后，就知道开业的这些比较细节的东西，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些东西都是要被纳在考虑里面。
嗯，因为
就是我们刚来的路上聊天，就是两个老板就是一直交换很多细节，然后在旁边
听，我们
有吗？就觉得，哦，
可能对他来说
都是在挑肉干吗？
就是觉得，对耶，就是这些好像都是需要被考虑的，但是在我过往的諮商的经验里面，好像没有被照顾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刚刚在每一间，刚刚总五间哦，
对。
就是只有玻璃那间没有进去坐而已，其他间我都
有
坐。
有啦，你有坐下去啦。
玻璃那间呢？
有啦，你
有
坐
啦。
真的好失意耶。
啊，我们刚在有在里面被观赏了一阵子。
真的，
哦，你们两个都坐在那边。
我认真失忆。
对，
你是坐在沙发的左边，他坐在沙发的右边。
对，我都坐左边。
对
对，
哦，而且我觉得这边的那个抱枕非常厉害。
對，
它是厚实有重量
的，
对，因为它那个有点像压力毯的那种感觉，你放在腿上还有点压力，会制造一种安全感的感觉。而且它那个贴下去的时候，它不是像一般的那种棉花的枕芯，
会陷下去。
对对对，然后它也不会马上弹起来，所以其实非常舒服的。
对，可我觉得这些就是像你讲，都是细节。就是如果你没有来，然后你没有感受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说这些细节其实是重要的。所以希望是那种让大家每次来諮商都是一个，虽然来諮商面对自己，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感觉不一定是舒服的，但至少环境让你舒服。
我觉得是可以自在的去面对不舒服的地方。
对啊，諮商都已经够不舒服了。
对啊，
是非常、啊。
可是这样讲完那个什么。我记得有一个听众问说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最开心感觉就是在这边工作、欸、因为
我觉得你导览的时候超开心的、
啊、真的吗？
你刚刚导览的时候你整个人在发光、欸、
因为就是很熟悉这边，我很常导览你知道吗，导览到就是所长都会说、欸、如果以后有人要介绍你去，他觉得我讲得很好，然后讲很多细节，因为我也讲了很多次，
而且你刚刚就是讲那个我超会导览的那个音色超亮
因为我已经导览不到
几次、就是、而且你刚才讲的时候就是大家看不到画面，就是我只有我跟草老板看得到，
你是 VIP
对，就是木整个人就是怎么说，我没有办法形容，就是他就是手脚的那个
你说那个吗？像雀跃的小鸟吗？
雀跃，然后整个人在发光的感觉，就是他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理想的他的工作的地方，然后他真的希望来的
在这边工作很开心、欸，
真的能够好好被照顾，
就像你自己。在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好像就是也会觉得心情很好，然后这个我想到说有一个个案他就是跟了我很久，然后他那时候就说他觉得说我在现在这边跟之前不一样，然后他说就是我整个人看起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真的有发光是不是？
有发光啊，
他觉得应该是一种自在，就是那种归属的感觉，因为之前是受雇嘛，你就是对于场地你不会有一些连接、嗯、你可能就是哦去了就走，可是现在这个地方是自己的，那你可能就会哎、欸，很多细节你都知道为什么，然后有些东西要整理要干嘛，你也不会觉得说这为什么是我要弄。
嗯，哎、欸，我觉得那感觉差很多、欸，哎，是不是自己的地方？
对，然后你就会有一种踏实的感觉。他就说他觉得我整个人的感觉就不一样。
对啊，就是刚刚你在讲，
个人真的好敏锐哦，
是不是？
但是实际这样讨论下来，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叫敏锐。
那你原本会觉得那叫什么？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叫感官打开，这个东西是叫敏锐。嗯，因为我会觉得可能我一直都以为我是对环境不太敏感的，可能很多变化我是不太能够知道的。
其实你都有知道欸。
对啊，舞龙舞狮你都反应最大。
还是其实
那真的很吵啦。
你感觉到了，但是你知道你自己感觉到的时候稍微慢了一点，可是其实你已经接收了。你在辨识的时候比较慢，但不代表你没有接收到，
有可能。那、
你是恐龙？
怎么这样子？
就是、为什么恐龙？
恐龙不是那个传输神经比较慢一点吗？不是说长相是恐龙，是说那个传输。
我想说，嗯，
不是啦。
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入最后一题。这一题呢，我觉得你真的要好好回答一下，就是。你为什么突然想开諮商所呢？之前不是信誓旦旦的说，嗯，没有啊，不会啊，没有要开。
有在节目上讲过。
在这个我真的有认真的去想了一下，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个缘分跟契机耶。我就有在想说，如果我不是遇到了我的合伙人，然后如果我的合伙人不是遇到我，我们两个真的不会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两个有点相辅相成。
所以你们两个各自都不会想要开业，
如果自己的时候，
因为一个人的话，我真的觉得蛮辛苦的，所以我会觉得草真的很辛苦。就算你有合伙人帮你，但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很多东西应该都还是你自己在处理，就是以心理师的角色去处理这些事情。嗯，对，因为很多的文件啊，或者是说钱啊、风格啊，然后行政，就是蛮多很杂的事情。我觉得那就是一股。好像就是一个开玩笑讲着讲着，然后就说好啊，那不然来做，然后就马上就去看地点，然后就说好，那我们来做这件事，然后就成真了。所以我那时候跟你讲的时候，你有吓到吗？
我觉得有欸，可是我听，因为我前面的故事参与蛮多的啦。
哦，对，前面大概就是有一种受雇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心理的不踏实跟不安全感。就是一个你被别人决定被别人支配的那种感觉。
对，可是我没有想到那么快就发生了，
因为从我告诉你到我确定场地其实很快，
因为我前面就以为你们在嚷嚷而已啊。
我也以为我们在嚷嚷啊。然后是直到他说，就是他说他跟他先生有去看的某一些区域，然后说那你去五九一看一下有哪一些约，然后明天去看或后天去看，然后我们其实
就开始
就直接开始看物件，然后很幸运我们看这间其实是第二间，我们就签下来了。嗯，我们是非常的幸运，所以我们时间压得很赶，因为我们前面其实找地点也很快。
对，然后那时候想说哈已经签下去了， 这么快
头就洗下去咯。
不过你那个时候签下去的时候，你已经有做好心理准备了吗？就是你即将成为木老板咯。
我觉得没有，所以其实
我也觉得没有耶、欸、我也觉得你那时候还没有。
我觉得我到现在也慢慢才在开始用，因为我的合伙人常常都会跟我说，你这样子想不行，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你不可以像以前一样这样想，你要换一个立场，你现在是心理师，但你同时也是一个经营者，他都会一直提醒我这件事，然后我就会告诉他说我没有当过老板，我真的不知道老板在怎么想。我因为我就会跟他说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想，就是有的时候我会以之前是员工的心情在看一些事情，可是他会觉得这样我的立场不对，我要去调整我的位置。
嗯，真的。
所以你现在还在这个转换期？
我还在这个转换中。例如说可能就是我想要下班就下班，可是他说其实你在经营者位置上你没有下班这件事。
真的。
对，就是以前你可能想说就下班的这些东西不关我的事，可是现在不行，因为这些事就是你的事，没有别人会做，就是你的事。
比如说呢？
例如说个案要预约，可能例如说营业时间以外的时间，以前如果你是受雇，你可能想说那我就不要，我要休息。可是现在不一样，你可能要想办法打拼，就是好吧，那你还是来，因为自己有钥匙，就自己再来处理这样子。然后或者是下班之后有人有讯息，好啦，还是回一下，
就会把自己的休息时间还是觉得可以为整个事业再多进步一点，或是多改
多投入一点，
多投入一点，就是觉得一点点好像还可以啦，但是好像感觉那个界限就有点，
不是有点，是就没有界限，
就模糊掉了。
等一下，他一直在旁边点头啊，
真的啊。你刚我进来的时候一直在问说这植物怎样，那植物怎样？
对，就是曹老板一进来就是这个在室内养的好吗？他看起来不太健康。
我有说他不太健康吗？那是他自己说的啦。
是我说的，我说那个感觉快死掉，因为还找不到到底要怎么照顾他。
这养在室内可以吗？就
对啊，
这个是养然后那个很多盆，然后直接就讲得出名字。
对啊，就是你如果是一个员工的话，你大概不会花那么多心力在照顾这些小东西上面。可是你那个接案剩余的时间，你可能就是要拿来照顾这些小东西。然后你看到那个沙发上面有头发，你真的会马上把它粘起来。
对啊，或者是说那个抱枕没有把它放好，我就会再把它拍一拍，把它放好，就是等一进来的人看不会是乱的，不会是有用过的，
对，
就会是一个新的感觉。
哦，所以这些整理啊，就是简单的清洁。
对，虽然有柜台会做，可是就像曹讲的，就是大家做跟你自己想要的其实又会不一样，
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
对，那个是你这个空间是你的，
然后你要爱护他，
那个空间是别人的，你来帮他打工，那心情很不一样。
对，
而且你就会想说每样东西都要尽量让它用久一点，你就要爱惜它这样。可是
这都是成本。
对啊，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在外面给人家评的时候也不会这样子照顾那些植物什么的。
那现在他来木的諮商所就会，你这样这个植物好照顾吗？
对，我就很好奇，这个没有阳光可以吗？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可是你现在还在
那个适应中，毕竟因为我们是12月1号才通过立案，所以其实才你们今天来这样才还不到两个月，
对，一个多月而已。
而且真的好多琐事要做，都会跟他说这很崩溃，很多琐事，
而且你的时程比他还压缩的
更紧
多。
对，可是重点是同时我们其实都有自己旧案在接，然后他开始的时候是你有点是重新开始。
对，
那我们其实不是重新，我们其实有旧的，对，我们是重叠，就是双轨进行，然后你要 hold 好你旧的个案，但你同时要开拓新的个案，跟把这个空间弄好，然后要找柜台，要找心理师。
而且你们的规模相对的大啦。
对，
因为我那边一开始也是只有我自己而已。
对，
没有一开始就五六个人这么大，所以那个我觉得要花的时间啊，然后跟你的团队沟通啊，然后瞧各种桥牌班值班的时间，然后请人还要面试啊，然后那些就是网络上怎么曝光啊，那些行销宣传的东西其实很杂很杂，
非常杂。然后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中最常被说到就是能花钱就花钱找人做。
真的。
对，因为我自己的习惯不会是一个花钱找人做的习惯，我其实是一个喜欢自己做的人。 然后所以就像就是我们这上的网站也是我做的，所以那时候我的合伙人说你真的要做吗，你要不要就是我们花钱找人做比较不会这么累，我就说我想试试看，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自己做的话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上，就如果你想要换东西你不用再请那个公司啊，然后你要就等人家的时间，然后要人家要加钱干嘛的，就是被控制住，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自己研究自己做。然后那个什么听众有比较参与到我们过程的听众，他就说你这样会不会太累，你要不要给人家弄，你不要就是什么都自己弄。所以我现在有练习花钱找人弄，
一方面也有一些预算上面的考量吧，我觉得那就是双重的压力，到底是要自己花时间更累的去做，还是说你要花钱可是又有金钱上面的压力。
嗯，
有时候那也蛮难抉择的，
但好处是因为我们是两个人，金钱上的压力就稍微算整体的资金大，但只要分下来，我觉得在钱这件事对我当初来说也是一个蛮大的压力，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人生付这么一大笔钱。
嗯，
但我后来就是去想，我只要去想我付出的是多少，然后在那个总体里面占多少，心里就会觉得压力小一点。
嗯，
就是不是一个人
承担全部。对对对，不是一个人。但一开始我会想说是钱，可是后来真的想到的是那个可以控制，因为像听到有些人找网络公司做，你就是你只要放一个员工上去或者是放一个员工下来，那都算是一次，他可能一个月你可能只能修改几次，超过几次都要收钱，那我就很不喜欢那种感觉。对，然后现在那个网站我就自己很熟嘛，我就自己上去看我想要改什么都可以改，然后我想要再怎么样精进，然后都可以再去调整，我就觉得嗯，好像还不错。
嗯，
就是默默的又找到了另外一个
就是目标，把技能数就又点到一个新的方向去。
对，现在会架网站
了。真的，你知道那时候在跟那个我们的美编璇璇在聊的时候，我就说天哪，我看到这一串文字，他就说他看到这一串文字，他说你知道这不是一个心理师讲的话吗，我就说对，因为我架网站的东西它都是英文的，然后 我都不知道这些东西在中文里面叫什么，这些什么 CSS， 我会去 Google CSS 然后把它放上去，他说你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很专业的术语，我就说因为这些东西我真的不知道中文的名字是什么，因为都是看英文的网站去做，然后就想说天哪，我这样有一天会讲这种话，我就截图给他说，欸，这个是我讲的，但我觉得好像又不像我讲的话。
以上那个是一个网页前端工程师在做的事情。
对，然后那时候想天哪， 我到底在干嘛，我是怎么会说这些话，然后就是有种解离的感觉。
对，这一段其实我有跟木稍微讨论过，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我现在正在学这一块，但是我的进度就是赶不上木曜的进度。就是我学习的进我技能进度就是赶不上木曜进，但是木其实也是蛮，第一他蛮随性，第二他其实很想要自己做，想要自己试，所以他那时候就刚开始他要架的时候，他就有练习了几次，然后有跟我讨论，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就蛮心里其实默默就很佩服他的学习的能力跟那个速度。
因为刚好也是听众推荐了就是比较好上手的那个架网站的方式，就不是用那个 WordPress 比较难，我用另外一种比较简单的，
所以就是正式的网站看到的时候我真的蛮惊艳的，但是
我自己也觉得很惊艳，想说天哪，这是我做的吗，
就觉得木真的是很棒。当时木说要架站的时候，其实我有答应他我要帮忙写，然后也可以当做我的一个作品集，但我那个一天要木的那个时辰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会赶不上，因为我学习的进度就是没有办法太快。结果木呢，就是又隔几天，他就跟我说，欸，我已经练习架了一个就是初步的东西，然后LINE的那个什么机器人什么，他都已经开始找那个可以用的工具来用了。然后我当下就觉得哇，就是木已经从一个心理师变成一个技能数点到工程师领域的人了。
我就是想说我是不是以后要转行，但后来发现不要好了。
就是
那可能
会找工具，心理师
可能比较好，
会找工具来解决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工程师在做的事，所以我好像还没有跟你当面说过这件事情。但是
现在是在告白吗？
他在回馈哦，
他已经先承认了。
是是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样子听你这样下来，我就觉得哦，就是你是为了想要就是自己当老板，自己做这个事业之后，你让自己去往你不会想到自己要发展的那个方向去，然后你很开心，然后你也很满意自己现在这样的状态。然后在这边就是在这一节最后，我们就小小爆个料，就是我们在 录音的前几天呢，我们就是我们在讨论网站的那个整个风格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团队就是有一系列的形象照，然后我们就在讨论形象照到底要怎么挑，看起来就是可以又专业又温暖然后又吸引人等等，
对，
这样就是在讨论，然后木就说诶，他其实就几张候选照片啊，然后最后放了这一张啊，可是其实他哪几张他也很喜欢，然后我就在讨论然后照片要怎么拍，然后衣服要怎么穿等等，然后木就告诉我们他想要呈现的形象，然后他想要做的风格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以前在节目上你比较不会呈现出就是你是一个这么有主见然后这么有想法的人。最后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感动，是他说没关系，不管挑哪一张都是我，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还没有的东西，就是很有自信而且可以认同自己的样子，很满意现在自己的样子。然后今天来现场然后看到他导览的时候发着光，我觉得就是他现在是在一个很舒服的状态，所以在台中的朋友们快来
如果你有諮商的需求，素心理諮商所在清嘉市政广场，
对对对，
在秋红谷旁边，
对，我们在那个市政北七路上面，
对，
我们会再把那个资讯放在资讯栏，欢迎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会想看一下我到底长什么样子，就可以点上去看。
对，可以看一下木的形象照，这样。
对，
大家可以上去看，然后猜哪个是木。
可以，应该很好猜
。
对啊，如果是忠实听众就很好猜。
对，
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边喽。
我们还有下一集，
还没有回答完的问题，我们就放到下一集喽。
对，好，拜拜，
拜拜。
刚刚人生成就解锁哟！
我们刚刚搭捷运的时候搭错边了搭到北屯总站去，然后现在我们已经抵达高铁台中站，
所以我们把整条台中捷运绿线从头到尾搭完了哟！
哟
哟，
天都黑了呢。好，然后我现在跟鸡蛋糕要分别了，我要回彰化，所以我要搭火车，然后鸡蛋糕搭高铁回去南部喽。
呀、yeah. ，
好，那我们就在这边就此别过了，
过
再见，
下次再见。
好，拜拜，
拜拜，
拜拜，下次见，
拜拜。
终于回到家了，今天真的有点累。总而言之呢，感谢你听到最后，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今天很像声音 vlog 的方式来开箱木的諮商所。那如果大家对木的諮商所有兴趣，想要再看看它里面的样子的话，也欢迎到下方的节目资讯栏，里面就有网站的连结，这个网站是木自己做的，欢迎大家参观选购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请记得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留言跟五颗星，也欢迎来追踪 IG 跟 FB 粉专，我们都会在上面跟大家互动。 IG 记得点选个人档案，上面有抖内的方式，欢迎施肥让草木茁壮，也欢迎来告诉我们你喜不喜欢今天的呈现方式。如果你有任何意见的话，也欢迎让我们知道。草木谈心，我们下次见咯，拜拜。